PM 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3号星期五，已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国会星期四一致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是种族灭绝，并且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京的行动，这个增加了要求约翰逊政府加大批评北京力度的压力。在经过一场辩论之后，英国国会下议院星期四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之下，通过了由保守派议员加尼提出的一项动议，指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遭受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在今年一月，特朗普政府的任期结束之前，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拜登政府支持有关的定性。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成员无异议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行为。加拿大和荷兰国会已经通过了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动议。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说，中国希望即将举行的东南亚联盟，也就是东盟峰会，能够帮助缅甸从危机当中软着陆。在未来的星期六在雅加达举行的面对面峰会，是缓和缅甸危机的首次国际一致的努力。自从今年2月1号发动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军队杀害了几百名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今次的会议亦是对东盟的一次考验。这个联盟传统上不干预任何成员国的内政，并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展开工作。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期待本次会议能够为缅甸局势实现软着陆开个好头。王毅在4月22号分别同泰国副总理兼外长、东盟轮值国主席、文莱的外交主管部长是通过电话就缅甸局势交换了意见。中国不是东盟成员国，但同日本及南韩一起被列入东盟加三国。目前仲不清楚中国会否参加星期六在雅加达举行的峰会。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目的在于更有力地打击仇恨犯罪立法，以应对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激增情况。按照参议院的版本，这份叫做《新冠仇恨犯罪法案》将会在美国司法部任命一名官员，加发对仇恨犯罪报告调查，帮助地方和州的执法机构应对仇恨犯罪，例如发布指导方针，建立一个多语言的在线仇恨犯罪举报系统，建立仇恨犯罪数据库，帮助地方机构展开预防和报告仇恨犯罪的公共教育运动，为各个州拨款开设仇恨犯罪举报热线等等。这项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夏威夷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广野庆子星期四在参议院投票前说，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将向亚太裔社区发出团结一致的有力信号，当反亚裔暴力在我们国家激增的时候，参议院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将会令到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部议案已经被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这项议案的发起人是华盛顿市的众议院代表埃利洛·福尔摩斯·洛顿。议案名称被编号为众议院第51号议案。这项议案完全按照党派划分，以216票对208票获得通过。众议院亦曾经在2020年通过了被华盛顿市成为州的议案，但是议案在当时有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疾而终。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田纳西州格林维尔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同日裁决，一名美国公民串谋盗窃商业秘密、经济间谍和电信欺诈的罪名成立。据美国司法部说，经过12日的宣判，现年59岁姓名亦音名叫做尤晓荣博士的被告被判有罪。他最初在2019年2月被起诉犯有盗窃商业秘密和电信诈骗罪。2020年8月的最新起诉书又增加了经济间谍和串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根据法庭文件和呈堂证供显示，尤晓荣窃取了同饮品罐内无双酚 A 涂料技术配方有关的商业秘密。 美国太空总署话，毅力号火星探测车已经将火星底层当中的二氧化碳生成为氧气，为未来人类探测火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火星探测车上烤面包器大细的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仪器，在一个钟头内生成了大约 5.4 克的氧气，可以满足一名宇航员在大约10分钟内的吸氧需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政团的评分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平。排名第一位的是较早前传出可能被当局取缔，有多个成员组织退出的民间人权阵线，得分只有 40.2 分。排名第二的民主党得分 38.8 分，创1994年以来的新低。学者分析，国安法下年轻人普遍觉得政府不听民意，政党失去民意中介的角色，甚至很多泛民政党和组织都在国安法的压力下被冲散。当政党失去凝聚民意的作用，可能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更加不利于政府的管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4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民意调查。这一次调查是在3月底至到4月初进行，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分别成功访问了1010位和1003位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十大政治团体的最新支持度排名，第一位是较早前传出可能被当局取缔，有多个成员组织退出的民间人权阵线，得分是 40.2 分。民阵2019年6月开始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对上一次在十大政治团体排名第一位是2019年9月初，当时正值反送中运动白热化阶段，得分是 50.2 分，一年半之间得分大幅下跌10分。排名第二的是民主党，得分是 38.8 分，第三位是公民党，得分 38.2 分，第四位是人民力量，得分同样是 38.2 分，第五位是民建联，得分是 35.4 分，第六位是自由党，得分35分。排名第七至到第十位的是社民联、工联会、新民党和热血公民，得分是 34.6、33、29.7和 28.7 分。相较于对上一次六个月前的同类调查，民主党、人民力量、社民联和热血公民的评分都录得显著下跌，而民阵、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录得2005、1994和2006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纪录。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十大政治团体的得分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准。虽然民主派政党和组织的得分普遍下跌，亦都不代表建制派政党得到市民普遍认同。记者问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国安法被起诉，当中四名前公民党成员，包括被还押不获保释的杨岳桥、谭文豪和郭家麒，和获准保释的区议员李宇信，最近发表联署信表示，公民党在立法会的层面再没有参政空间，区议员亦都可能面临同样命运。写在墙上的政治事实是，公民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呼吁解散公民党。民主派在国安法之下出现的退党潮，会不会影响市民的评分？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较早前民阵都有多个成员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宣布退出，他认为四名前公民党成员发表联署公开信可能是受到政治压力。
咁至于你提到一个有几位公民党的议员，而家喺监狱里边啦，佢几位都拘留所里边啦，起码都吓，佢哋就发表啲公开信话要呼吁解散个政党啦。咁你我而家留意到嗰个政党嘅主席咧，亦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吓。至于佢哋几位点解突然间喺拘留期间 係寫一份四個人點解可以聯名聯名寫咗份咁嘅信咧？咁我知道坊間亦都有唔同嘅揣測啦嚇、啊，有人話可能係俾人夾住要寫啦，咁講啦嚇。咁呢個我哋暫時唔知道嘅，咁但係理由就相當之多啦嚇。
钟建华认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效果。
现在在整个大环境底下，当国安法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实施之后，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一个、就是、作用的效果。因为当你个个人自危，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被人取替，会不会因为你的政党的纲领而令到我自己都上身的话，咁難免就真係有少少傳到胡宣散，或者話有啲人咧係會各種理由底下咧就會即係覺得倒不如暫時避一避風頭先啊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就確實嘅效果就係沖散咗呢個公民社會嘅。
钟建华表示，政党或者政治组织的作用是凝聚和反映民意，也可以协助政府处理政治纷争。他认为今次十大政治团体的评分全部不合格，也反映市民对政党的前景感到灰心。加上北京大幅修改选举制度，市民普遍认为政党已经没有政治前景。他认为当政党失去凝聚民意的作用，可能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更加不利于政府的管治。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反而要评估的，就是这种状态对于将来香港政府或香港社会有效管治，就是当政党评分那么低，当政党没有作用，当党散了，当人退党，就是整个社会散了，就是现在是不是这样就真的有利于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效管治呢？我覺得呢點都好值得大家去思考嘅嚇。
前香港政策透視主席社工龚偉森表示，政黨喺香港社會有中介嘅作用，可以協調市民同埋政黨之間嘅不滿或者減少矛盾。他認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民主派政黨有如被廢武功，難以發揮功效。加上國安法之下，年輕人普遍覺得政府不聽民意，民主派政黨失去民意中介的角色。龚偉森又表示，他訪問了十幾名19至26歲的年輕人，發現他們認為就算現在的社會環境無力感再重，他們對政黨的期望依然是希望可以表達不滿。他認為民主派政黨評分普遍下跌，可能是未能符合年輕人的訴求。
即對於現在這樣的情況，他們希望期望政黨是怎樣的呢？大概歸納到咧，就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咧，佢哋覺得就算冇無力感好重都好咧，都仍然要表達不滿啊。個重點係啲乜嘢嘢咧？就係原來表達不滿咧，已經成為咗一個咧，即係實踐言論自由民主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即係我仲可以表達不滿，即係唔係去到一個境地咧，就係我連表達不滿咧都唔能夠咁樣樣。咁呢一個啊，即係原來咧，青年人係好重視嘅啊，所以咧。即係譬如咧，我估咧喺呢一度反映咗譬如舉個例，民主黨啊、公民黨啊、社民連啊、熱血公民啊呢一啲嘅政治團體嘅下降，會唔會就係可能會覺得啊，即係對於就算喺咁絕望嘅或者咁嘅情況底下，都未好好去到表達不滿咧？咁呢個咧就未知嘅，係可以再去到問或者去再去了解嘅咁。
對於民主派政黨出現退黨潮，龚偉森認為正正是反映香港在國安法之下政治環境的荒謬，事事都要看北京的意思。
這樣理解的，即退黨是一種好像我們如果可以這樣，即好像很個人利益的層面，是不是？不過我們又這樣想，就是即一種拒絕，即我不玩你這個遊戲，我就走咯，是的，即你玩下去吧，這樣。咁當然，即係呢種係點樣樣咧？即可能又要有公眾再去定論啦，係咪 OK 咁樣樣？而係嗰個位係即係呢一種退出，其實如果喺個政治嘅層面嚟講，其實係咪就係反映緊就係一種嘅不滿，一種嘅唔妥協咧？咁樣樣咁，譬如嗰例係可能嗰47位已經被捕被拘捕啦，係咪啊？即係已經係又唔俾保釋啦，又要還押啦咁樣樣啊，其實。這個也是正正突顯緊，即係而家我哋政治嗰種嘅荒謬啦，同埋咧嗰種係 好明顯啦，即係睇下贏頭啦，係咪啊？即係好多嘅原因都好似係自圓其說。
龚偉森表示，當香港社會失去政黨嘅凝聚，年青人有好多天馬行空嘅想法，希望去發聲，揾未來嘅出路，變成另外一種公民社會嘅體現。
他哋會自己自組唔同嘅組織啦，係啦，自組唔同嘅即係組織，自己係可能搞報紙啦，搞即係出版啦，係啦，或者有唔同嘅平台，佢哋自己去到探索一下即係香港嘅出路啦。呢啲未必係我哋會知得到嘅嘢嚟嘅，即係我哋真係要去到揾佢哋去問佢哋啦。咁當然我咁樣講咗出嚟，會唔會好危險咧？對佢哋嚟講，我都唔知道。不過即係。但是就是因為沒有了那些我們叫正常的渠道或者叫正式的渠道，所以就唯有就生了很多叫做非正式非正規的程度。那又這樣說，其實也都是一種就是另外一種的公民社會的體現來的，就是其實他們仍然是熱衷於是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不過現在好像有國安法，那這些呢形勢被人弱，所以要讓一讓，是的。那讓一讓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從此就即撤退曬，不再傾呢？這個讓一讓是不是從此就是即變身，即啊即支持，即可能是建制或者可能自經黨呢？我想這個呢又未必啦，即我們 又不需要，即又不會那麼看少啲年輕人的這樣樣。
龚偉森又表示，立法會議席令到建制派的曝光率比較高，對他們的支持度有一定的幫助，而民主派因為全面退出立法會，難以關注重大社會議題。他認為民主
美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兩項議案，其中一項目的在於確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強迫勞動產品不能夠進入美國市場，另外一項譴責中國當局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的群體的種族滅絕行為和反人類罪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道。
眾議院外委會星期三4月21日下就以口頭表決的方式無異議通過編號H.R.1155 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以及編號 H.Resolution 317的決議案。儘管中國當局試圖掩蓋他的暴行，但越加清晰的是，針對維吾爾人新疆人民的持續虐待已經構成了日內瓦公約對種族滅絕的定義。眾議院外委會主席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人克米斯在委員會審議會議上發言時是這樣說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為委員會的回應進一步增加了實際威力。米克斯眾議員繼續說，這項法案將禁止從新疆入口貨物和商品，並對中國少數民族執行強迫勞動的官員施加制裁，同時呼籲制定外交戰略應對該地區強迫勞動的問題。又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和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共同提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包括一項可反駁的推定，亦即所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生產的商品皆被推定為由強迫勞動製造，除非提出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能夠推翻這項推定，否則一律禁止進入美國。法案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在新疆對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民眾強制勞役的任何人實施制裁，要求被列入名單的美國公司公布與有關中國公司和實體接觸的財務情況。今年才上任成為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的民主黨眾議員米克斯表示，委員會的職責是必須在通過的每一項立法中納入商業、經濟、環境與戰略等多重考慮，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夠在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和原則上做出任何的妥協。該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來自德州的麥考爾在審議會議致辭時出示一張照片，並且說這個正是現在真實發生在中國的景象。你現在看到熒幕上這張照片顯示種族滅絕的恐怖真相，麥考爾說幾百名維吾爾人被帶落火車，戴上手鏢，蒙上眼睛，被帶入拘留營。我們今天和明天都有道德的義務去承認這些事實的罪行是種族滅絕，中國共產黨正密切地關注我們今天在這裏做的事。事實上全世界都在看，麥考爾稱 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同佢嘅前任蓬佩奧都已經表態，正喺中國發生嘅係種族滅絕。而家係時候，美國國會應該進一步行動，對中國共產黨所犯下嘅種族滅絕同埋反人類罪行發聲。文考爾眾議員係咁講噶，呢兩項與新疆人權有關嘅法案喺通過眾議院外委會之後，接住落嚟將會提交到眾議院全院等待表決。去年九月上屆國會，眾議院曾經以406票比3票嘅壓倒多數通過咗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但直到國會屆滿，呢部法案喺參議院並未取得進展。新一屆國會開始之後，麥戈文同埋史密斯等一組兩黨議員今年二月份重新推出咗呢一部法案嘅更新版，嚟自佛羅里達州嘅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同嚟自俄勒岡州嘅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利已經喺一月聯決推出咗該法案嘅參議院最新版本。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嘅報導。
在確認將從印度和其他來源取得超過200萬劑新冠肺炎疫苗之後，台灣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國巴拉圭總統阿布多說，巴拉圭願意直接與中國廠商洽談疫苗採購的問題，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以疫苗換取外交關係的勒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巴拉圭總統阿布多4月20日在總統府受訪的時候表示，巴拉圭已經同印度簽約購買200萬劑的新冠疫苗，亦都有訊息將會在下個星期收到印度的10萬劑疫苗。而此外，巴拉圭仲得到承諾4月底將會接到134000劑的疫苗，因此他對於巴拉圭將會得到的疫苗感到樂觀，亦都認為今年底或者年中的时候，巴拉圭会有一定数量的疫苗可以推进接种疫苗的过程。但是阿布多亦都强调，巴拉圭不接受任何涉及到疫苗采购与外交条件的勒索。他在推文当中贴出了这段的讲话，他说他们是从任何地方购买疫苗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会为采购疫苗接受任何的勒索。他们要求亦都對同中國廠商直接打交道嘅保持開放，唔帶有涉及到佢哋外交關係任何形式嘅條件。台灣外交部響轉推阿布多嘅推文嘅時候表示，佢哋係讚賞阿布多對於維持巴拉圭獨立外交政策權利採取有勇氣以及原則嘅立場。冇國家應該係被勒索或者係霸凌，尤其係響涉及到拯救生命嘅問題上邊，只係為咗推進一個政治嘅議程。一段時間以來，巴拉圭人民因為對政府處理新冠疫情不滿上街抗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中在跟阿布多通電話的時候表示，願意對巴拉圭人民受到疫情影響提供協助，亦都敦促巴拉圭同地區以及全球民主夥伴包括台灣合作，共同克服疫情所帶來的困難。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上個月下旬在立法院針對中國試圖以疫苗換取巴拉圭和台灣斷交一事答覆立委質詢的時候表示，外交部對於中國疫苗廠以巴拉圭和台灣斷交作為是取得疫苗條件有密切的掌握，台灣已經協調美國和印度等國家提供巴拉圭的疫苗。吳超燮表示，巴拉圭政府知道當地動盪之背後有中國的影子、中國的資金以及中國的管道，他們對中國是深惡痛絕。而華盛頓威爾遜中心拉丁美洲項目主任葛丹上個週末對加拿大通訊社表示，中國的做法就是疫苗外交。中國對拉丁美洲提供了10億美元的雙邊貸款，卻是拒絕提供新冠疫苗給予巴拉圭，因為巴拉圭承認台灣。葛丹表示，有來自巴拉圭外交部的報道說，中國政府的中間人明確地表示，巴拉圭將不能夠取得中國疫苗，除非他改變對台灣的立場。過去幾個月以來，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等威權政府已經在疫苗外交上面佔據領先地位，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權利用這個外交機會，永遠不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星期三說，台灣諾電巴拉圭在該國政府以及各方努力之下陸續順利取得所需要的新冠肺炎疫苗，面對著疫情的蔓延， 疫苗取得不单止是公卫问题，更加是人道议题，有关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的事项，本来不应该论政治操作的工具。他说，不单止巴拉圭政府不接受任何的疫苗外交勒索，台湾同样强烈反对任何以隐含附带条件的方式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巴当儿的手段。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报道说，疫苗取得的困难使到巴拉圭感到外交转向的压力。巴拉圭外交部的阿塞维多外长上个月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表示，北京是清楚表明对同巴拉圭建交的兴趣，他在这里为取得疫苗寻求向台湾以及美国施压的时候，即是抛出了巴拉圭可能外交转向的前景。阿塞维多表示，如果兄弟情谊令到他们饱受呼吸衰竭之苦，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阿塞维多部长还表示，他认为他们的战略伙伴包括美国和台湾都必须要作出反应。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亦是加勒比海司司长余大雷星期二在一个新闻说明会上面，亦都对巴拉圭是否因为新冠疫苗外交转向的问题表示，巴拉圭先前确实是有疫苗取得进度迟缓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急迫，并且造成了巴拉圭的政府的动荡，不过在各方协助之下提供巴拉圭的疫苗已经是陆续抵达，巴拉圭亦都持续进行相关的疫苗采购。他说，部分的外媒是根据先前的情况进行报道，导致台湾民众联想有危及台湾和巴拉圭邦交的隐忧，甚至部分有心人士期盼发生邦交不稳的情形。他要特别重申，台湾和巴拉圭邦交稳固，所谓的台巴两个邦交的危及面对的断交的谣言绝非事实。巴拉圭外交部在3月22日在一项声明当中澄清，关于媒体报道有宣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厂商的中间人要求巴拉圭必须要切断同中华民国亦即是台湾的关系才能够购买新冠疫苗的一事，至今并未得到确认，而且这个条件未有正当性。因为即使是巴拉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维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及到能否证实有关事宜的时候表示，关于巴拉圭的问题，这个是典型的恶意虚假信息，他知道台湾有些人在背后做了一些小动作，他要警告台湾的一些人不要搞政治操纵以及是造谣污蔑，因为这个都是徒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太空力量持续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中国希望利用太空力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导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北京在过去20年试图开发先进技术来到侵蚀美国的核心军事优势，例如力量投放和迅速全球性的太空精准发射。今天的太空领域无疑是战斗领域，中国试图以自身的太空资产使到美国的太空力量面临风险。迪金森表示，中国在太空拥有400多枚卫星，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拥有近200枚卫星，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一倍。迪金森说，中国的太空产业持续发展为我们带来巨大挑战，他们在太空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如今在轨道上有400多枚卫星，中国正迅速建立太空军事能力，包括传感和通讯系统以及大量反卫星武器，但一直以来中国却持续维持住他的反对太空军事法的公开立场。迪金森表示，面对这些威胁，太空司令部致力提升现有和开发新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更好地了解发生在太空领域的活动，包括潜在对手活动。美国太空司令部结合卫星和地面资产分析对手能力，了解威胁以及他们的意图。他说，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全部作战能力的太空作战体系，由一支在思考和行动上超越对手的战斗队伍支持。迪金森警告说，中国部署的卫星包括有 機械被裝備可能會接近對手的衛星並使它失去作用能力。他說中國還擁有多種功率不同的地面激光系統，可能使對手的衛星系統失靈或者損壞。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表示，中國秘密進行的軍事現代化計劃包括核武器和核力量，試圖建立地區霸權，阻礙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力量投射和取代美國作為區域安全夥伴首選。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威脅中國。理查德說，特別是中國不能夠再被認為是核威脅這麼大的國家，中國核戰略能力的擴張證明了他們的企圖，在十年內在戰略上平視我們，在我們的行動下，中國現有有能力在區域範圍執行任何可能的核戰略任務，並且很快將會能夠在洲際範圍內執行。我認為重要的是看中國的行為，不聽他們說了什麼，還有他們將會在哪裡前進，而不是現在在哪裡，我別無選擇，只能夠將中國視為重大戰略威脅。理查德警告說，中國針對它的核力量的現代化速度之快，可以說是每個星期都找到新的進展。儘管中國的核儲備目前少過美國和俄羅斯，但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擴張。美國如果不開始在核防禦和基礎建設上進行更多的投資，將會面臨在對手眼裡失去可靠性的風險。理查德表示，一個星期前他得知中國現在擁有比以前更多的快中子增值核反應堆，如果中國打算進一步擴張它的核能力，這樣可以會改變它能夠作出選擇的上限。他說，因為中國變化速度之快，或至少我們要加速來清這一點的一個例子。快中子增值核反應堆是一種核子反應器，其中的核燃料和快中子在核分裂後產生更多的中子，產生的燃料多於消耗的燃料，中國擁有更多快堆，咁就意味住可能正喺度開發更多能夠用於核武器嘅材料。理查德話，儘管美國而家擁有足夠嘅導彈防禦能力，仍然需對現有武器進行注資，確保與時俱進嚟到抵禦當前睇到嘅威脅。美國核三位一體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同埋戰略軍炸機嘅現代化，將會係戰略司令部嘅首要事項。這個是美國歷史上頭一次同時面對兩個具有核能力的戰略對手，中國和俄羅斯的進展正在侵蝕我們常規威脅力量，理查德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中。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的話，現在就多了一條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的話，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電視最新內容的。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就分繁簡兩種版本，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清明節前後在澳門道報發表系列文章，回憶悼念過世的母親。文章道出溫家寶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以及對公平正義、青春、自由、奮鬥的追求，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但目前這篇文章已經被微信以違反微信公眾平台運營規範為理由禁止轉發分享，鳳凰網等媒體的轉載亦都被悉數刪除。那為什麼溫家寶要發聲呢？為什麼要被禁言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温家宝是中共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得最远的高层官员，大家对他在2012年有关文章重演的警告记忆犹新，但是纽约时报曾经披露他的家族借他的地位聚敛财富，亦都有人指责他尽享体制的好处，又想捞取好名声，是一个善于表演的影帝。温家宝为什么是藉着海外无名小报发声，内地媒体为什么是不予转载，贵为前总理的温家宝难道亦都是被禁言？ 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分析，雖然溫家寶的政治風格同極左派不同，亦都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到那些他的篇文章當中沒有敏感內容，不至於因此而遭到封殺。他遭封殺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在發表政策上的嚴格規則，中共高層的言行是被完全控制。
從文本角度來講，它是一篇中规中矩的。
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从文本上边嚟讲，佢系一篇中规中矩嘅范文，或者系纪念母亲嘅一篇优秀文章，里边并未有任何嘅政治敏感。所谓嘅公平正义呢个概念，亦都系公认嘅核心价值里边已经系有噶，所以文章系冇严重嘅政治敏感词，所以唔构成政治封杀。当然，他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他的母親是1921年出生，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話語體系，更多人會感恩黨對他們的培養。溫家寶是一個詞都未有，他很多時候都是刻意迴避政治的高大上，以及是政治正確，這個是他一個政治人格，和中共極左的力量是完全不同。因為溫家寶一直是反對文革，一直是主張政改，從1986年他進入趙紫陽的政改小組，他主持黨政分裂的專題，對他的影響是非常之大，所以他一直都強調政治改革的普世價值。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中南海裏面的公知，所以引起公知界亦是整個社會對他的好感。所以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大家後會從这个角度去从认为可能是因此而封杀他的这篇文章。吴作来的分析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因为中共的发表政策，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会以上的行动或者是发表文章都有他严格的规则。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当核心，所以以前的高级领导人的行踪、消息、文章都必须要经过中央办公厅或者是西办是批准之后才能够公开报道。江泽民曾经在扬州游玩，但是只能够是一些游客拍低之后在他们的媒体上面传播，官方媒体无批准，不允许发表。当时扬州有报纸转载，公开转载的时候就被内部处理。所以中共在这个方面已经升级对高层领导人的言行的全部控制，这个是因为江泽民的时代干涉太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时代干涉太多，现时给予他们一个反制，实际上是因为江泽民才造成这种的全网封杀。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黄天成则是认为不可以过度解读温家宝的这篇文章。温家宝从政经历当中不止一次有个开明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谈话，但是不能够由这些谈话推断他对领导人不满。同样这篇文章和民主是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过度解读。
黄天成表示，他在这里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过度解读，实际上这个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对外是说有人情味、政治开明的说话。举个例子，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他在北京接待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所长有几名的研究员，在该次的会见当中，温家宝是大谈一番他对民主理解，他说民主包括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是一个非常之到位的理解，是符合普世价值的。这个在国内是很难听得到，写出来的文章发表到外交的期刊上面。温家宝在国内是很少有这种相当清晰、符合普世价值的讲话，而最开明、最大胆的一次就是2012年他在人大会议上面的一番的讲话。该个时候正值是薄熙来事件，他总理任期卸任，他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亦都会得而复失。当时的情况来讲，他要卸任，大家可以将他的讲话当成为一个告别演讲，亦都可以理解是对左的思想、左的势力的一个敲打。但是大家不能够认为当时他所讲的这番说话就是表达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不满和挑战。 現時他在澳門是發表的這個文章，他亦都不能夠認為是他就是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雖然習近平倒行逆施，亦都更加談不上對習近平的挑戰。這項文章雖然提到了公平政治，但是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亦都沒有提民主，沒有這種直接的關聯性。王天成不懷疑《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的真實性，但是他認為溫家寶雖然本人可能並未有參與家族財富的積累過程，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對家族財富起到了輻射作用，從這個方面看，溫家寶並未有脫離中國政治腐敗的染缸。王天成表示他是不懷疑《紐約時報》報導的真實性，裏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是溫家寶先生自己如何看待家族的巨額財富，他是否認為家族的巨額財富的來歷是正當、公平，他私底下裏面又是如何教育以及約束他的子女和親屬，他的家族巨頭財富的快速累積，如果沒有溫家寶先生的地位以及他的政治影響力的輻射，是不是有可能？他的第一桶金是從哪裡來？他的子女的創業故事是在哪一度？大家的外界都不清楚。就溫家寶本人來說，他的子女積累財富的時候， 他是相信溫家寶本人可能並未有直接干預，他自己當然他也都相信，也都不會有行賄、受賄、貪污這些事情。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溫家寶是清廉的，但是從整個家族的巨額財富這一種的來歷，他是覺得溫家寶並未有脫離中國腐敗政治大染缸，溫家寶先生並未有出污泥而不染，儘管他可能對中國的未來有更好的期待。吳作來評論溫家寶這個人，他從認為是溫家寶作為體制內的官員能夠發表開明言論是很不容易，不能夠是簡單地將溫家寶定義升為是影帝。吳作來表示，其實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言論，這裡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行為，言論即是行為，這是一個使命感，亦是一種情懷，而且這些東西給予了很多人帶來了非常多的風險，被封殺，中共對這些人進行的封殺就證明了他的價值、啟蒙的意義，或者表達獨立見解的一個價值。所以如果一定要用聖人的情懷去要求這樣的一個中南海的技術官僚，對他來說是勉為其難。溫家寶在他的一篇文章裏面對他的母親進行了辯白，亦都是對外界的一個回應，他還是傾向於將溫家寶當人看，不要過度地將體制內的人打一巴，全部都認為是同流合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中國即將施行的一項管理辦法，要求宗教的教職人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觀察人士說，中國民眾不單止被剝奪了依照憲法應該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還必須要效忠與宗教教義相違背的中共的教義，此舉預示著宗教自由將會面臨著中國當局的進一步打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今年初制定並且公布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簡稱管理辦法，將會5月1日起實施。這個主要針對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宗教教職人員應該要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管理辦法還要求宗教教職人員抵制非法宗教活動和宗教極端思想，又說要抵禦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等等，並且言明對違反這項管理辦法的宗教教職人員將會按照宗教事務條例第73條等規定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或者追究刑事責任。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政教是分離的，宗教信仰和政黨理念敬畏分明。以基督教為例，基督徒信奉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体的耶穌基督，因此中共要求教徒必須擁護共產黨的做法，對基督徒來說是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因為基督教反對任何凌駕於神之上的偶像崇拜。 而同時，為了配合今年中共建黨一百週年，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日前發出了展開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也就是三愛的主題教育共同倡議，要求宗教信同有系統地展開以黨史為主的四史學習活動，重點學習中共黨史，同時學習新的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分析人士說，中共通過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控制人民思想的做法由來已久，在十年內亂的文革期間更加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中國逐漸完善所謂法治的今日，這種意識形態控制更加深入了本應該獨立於政黨、政體之外的宗教領域。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共黨史作為唯一歷史版本，強制宗教人士接受的做法本身就不尊重歷史事實，無法為廣大信徒所接受。美國普渡大學普世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教授楊鳳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實行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和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一脈相承，中國提出的堅持所謂四個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現在中國推出這個管理辦法並不足為奇。他說，
宗教政策在最近兩三年有了重大的調整，以前雖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宗教教職人員有很大的自由空間。
杨凤刚说，中国的宗教政策最近两三年有重大的调整，以前虽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宗教教职人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但现在这个自由空间就被压缩，因为从原则上去讲，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其中就包括无神论，中国当局要求有神论的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无神论对他们的领导或者统治，这里确实是有逻辑上的问题。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同同政教分离的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他说，
坚持家庭教会，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会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
徐永海说，坚持家庭教会，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会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坚持教会就是改变心灵的，将我们耶稣的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令到耶稣进入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令到我们具有耶稣那颗爱人的心，教会就会起到这个作用，教会不应该成为社会团体，更加不应该成为政治团体。深圳基督徒传道人郭永峰对美国之音说，基督徒的使命是信上帝、信耶稣、传福音，对于当局要求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说作为基督徒他不反对亦不支持。他说，
因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无关紧要，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们不是谈非议，就是说你作为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
郭永峰说，因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无关紧要，我们就是传福音，作为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就对你怜悯好同情，不存在拥护不拥护的问题，共产党要求你口头上拥护，我们不反对亦不支持，你究竟想搞些什么，这个是你的事情。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还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单要遵守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仲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刚认为，任何一种宗教传入都要适应当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因此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字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必须要提防宗教被沦为中共操控的一个工具。他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化提法本身从字面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无论是哪里的宗教到了一个地方，它都要适应本地的情况、本地的文化。
杨凤刚说，当提到中国化，连道教亦需要中国化的，那显然就是说讲的中国化并不单止是中国化，而实际上是党国化，有很多宗教人士对此难以接受。徐永海就表示，和外国的教堂和十字架等教会场所比较，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中国化的了。他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什么都没有，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啊，大家聚在一起学圣经。
徐永海话：中国嘅家庭教会乜都冇，就系兄弟姊妹喺自己嘅屋企里面，大家聚埋一齐学圣经。如果话中国化，我哋其实就系最中国化。我哋只系喺精神上强调系耶稣嘅圣徒，其他方面我哋都唔强调，都可以改变，因为耶稣不变，其他变或者不变都不重要。传道人郭永峰强调，耶稣基督嘅真理系绝对永远嘅，冇可能中国化。佢话：
每一个个人是的，我要信耶稣，我要把耶稣我个人化，我要把它转变为适合于我的一个宗教。那是不可能的。
郭永峰话：如果每个人都要将信耶稣个人化，我要将基督教转化为适合我的宗教，咁系冇可能噶。咁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咁样做嘅话，呢个就系异端邪说。根据2018年中国发布嘅第二部宗教白皮书《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实践》，中国拥有3800多万基督徒。但据非官方的统计，实际人数可能高达9000多万人，甚至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其中一部分基督徒归顺于官方的三字教会，大多数属于被官方禁止的地下教会，又称家庭教会。徐永海表示，管理办法施行之后，宗教自由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压制，家庭教会的教职人员和信徒亦肯定会受到进一步打压。但他说，当局越是打压，中国的家庭教会发展就越快。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就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他说，
所以我们也不怕打压，说这个即使我们回到这个地下庭聚会这个形式，回到这个地下聚会的形式，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做工。
徐永海说，所以我们也不怕打压，即使我们被迫要回到家庭聚会形式，回到地下聚会形式，我们仍然能够为主作工。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怕打压，不怕空间缩小。徐永海又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即使当局进一步收紧对家庭教会控制以致打压，亦很难返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非官方的基督教会教职人员和教徒遭受的境遇。1950年代，主张无神论的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展开了三自爱国运动，也就是自治、自养、自存，要求民间的教会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是北京地区首一个独立教区的负责人拒绝参加官方的三自教会，其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袁湘枕，以及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王明道，他们都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永海说，中国的独立教会并没有因此而消灭，反而从50年代所谓的非法逐渐发展到80年代的地下，进而在90年代走到地上。现在的家庭教会虽然不隶属于官方，但已经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完全公开化。郭永峰说，当局打压基督徒在中共主宰的中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说当局迫害基督教未必能够战胜基督教。他提到古罗马时代很多基督徒惨遭迫害，但是基督教反而越来越发展和壮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站近日在中国被封禁，外界猜测这个或者是同该智库无几久之前发表的一篇批评中国制裁欧洲智库的文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四名研究员3月26号在他们的网站上联名是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我们和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站在一起的文章。这个总部位于柏林，中国政府在3月22号宣布对这一家的德国智库实施制裁，以此作为对欧洲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的反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文章当中批评了中国政府这种行为，称他们是直接破坏了中国自己的主张，即是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不干涉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文章说，中国的这些行为也都反映了中国官方对待关注中国的国际研究组织以及学者的方式日趋暗淡。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学术交流的大门，国际交流为双方带来了互利，他们加深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改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文章对比的时候表示，虽然过去中国亦都经常为国际学术交流设置限制亦为障碍，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是有自信允许批评中国政策的国际学者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继续旅行以及是研究，基本上不受干扰。不过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在阻碍独立研究以及建设性的学术交流方面走得更远。文章举例说，中国在向学者发放签证方面更加严格，尤其是那些从事可能对中国所声称的良好治理产生负面评价的研究的学者，实地研究的风险越来越大，即使是那些关注经济以及商业的研究亦都不能幸免。坊间的证据还是表明，外国专家被跟踪或者骚扰的频率有所增加，和他们对话的中方人员受到询问，他们的电子设备受到监视，甚至是被故意损坏。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批判了北京无理拘留以及秘密审判国际学者，以及是监视和干涉境外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章说，中国近年来是针对国际学术机构以及学者的升级行为，会对中国产生可以预见的负面影响，包括破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促使到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捍卫人权，损害中国声誉，导致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发表之后，该个智库的网站在中国遭到禁闭。该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中国商业和经济资深顾问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他不能够确定中国封禁的网站是否跟这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中国此举是不合格。他说，他认为网站被屏蔽是毫不合格，因为他们强烈主张和中国进行开放的学术交流，他们定期接待中国的专家学者，他们亦都希望学术交流成为两国专家相互交换意见的安全场所。作为美国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和中国互动频繁，该个智库曾经数百次派出研究人员前往中国，亦都多次接待中国的专家、学者、官员以及是商业人士前来访学、交流和演讲。肯尼迪认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对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治理都是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智库无论是在中国、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进行独立探究、交流、质疑现状、挑战不同观点、开放接触的地方。这个对于美国和西方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是十分重要，对于改善中国的政策以及社会治理亦都很重要。很多好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研究成果都曾经被中国学者以及决策者阅读以及采纳，他认为这个是帮助了中国政府体制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除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之外，威尔逊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数家美国智库的网站亦都在中国遭禁。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会继续寻求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是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每日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每日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每日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